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五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发表演讲，暗示美联储必须继续提高利率，未来可能保持在更高的利率水平，直到确保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鲍威尔说，九月加息幅度取决于整体经济数据，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实施对经济增长具有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他说，历史经验强烈警告不要过早放松政策。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提高利率的政策虽然会减缓投资、支出和招聘速度，会为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但亦将带来通胀水平的下降。当日美股跌幅迅速扩大，道指跌200点，纳指跌 1%， 黄金急跌，短期美债收益率飙升。星期五，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与国家电网首次暂时断开后再次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全球勉强避过了一场核辐射灾难，现在外界越来越担心是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附近发生的战争。星期四，扎波罗热核电站在历史上首次断开连接。泽连斯基说，如果柴油发电机没打开，如果工厂的自动化系统和我们的员工在停电后没作出反应，这样我们将被迫面对辐射事故的后果。泽连斯基星期四晚上警告说，莫斯科让乌克兰和欧洲遭遇灾难只有一步之遥。俄罗斯军方在3月初接管了该工厂，但仍由乌克兰员工在困难条件下运营。运营商 Energotom 星期五表示，虽然供电线路已恢复，但该工厂的所有6个反应堆仍与该国电网断开连接。随着能源价格暴跌，美国上个月通货膨胀有所缓解，由汽油到食品样样飙升的走势可能已触顶。美联社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并受到联邦准备理事会密切关注的报告，7月消费者物价较去年同月上升 6.3%， 相比之下6月年增率是 6.8%。 排除波动较大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不计，美国核心通胀率在7月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4.6%， 而6月的数值还比上升了 4.8%。 这个走势连同劳工部上个月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走低，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可能已舒缓。前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艾利斯率领胡佛研究所台湾在人大地区计划13名专家访问团近期来台，期间造访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并展开对话。台湾国防院26号公布这次拜会的内容，双方关注台湾不对称作战能力、台湾武器和德语发展，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维持台海现状和台湾国防预算、兵役任期等问题。访团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明、麦克弗尔学者戴雅门、夏伟、奇海立等人。针对美方关注议题，国防院学者在会中回应，乌克兰形势与台湾在本质与环境等条件上并不相同，不能够等同视之。台湾需要美方积极协助取得不对称作战及其他战力整备所需武器，以部署于重要军事基地，例如微型武器、无人机等，强化战力。联邦卫生官员称，多个州爆发了怀疑同 Wendy's 三文治中场腌生菜有关的大肠杆菌疫情。过去一个礼拜又报告了数十例感染病例。CDC 礼拜四话，自8月17号首次公布疫情以来，该机构又接到55例新病例的报告，使感染总数达到84例。CDC 称，当前的疫情已导致38人住院，包括密切跟踪的8人，他们患有一种名为溶血性尿毒综合症的肾衰竭。目前仲未有死亡报告，呢啲感染病例嚟自4个州，包括密歇根州嘅53例、俄亥俄州嘅23例、印第安纳州嘅6例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嘅2例。CDC 嘅调查人员正喺努力确认疫情嘅源头。该机构表示，好多患者都报告话曾经喺 Wendy's 汉堡店食过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26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北极任命一位无任所大使，负责与其他北极圈国家原住民和利害关系方交往。新上任的北极大使将取代先前由美国外交官德哈特担任的北极协调官。北极的气温上升现象远超出地球其他地区，在未来一度无法穿越的北极航道可能将容许商船和军舰通行。近日俄罗斯潜舰和军舰不断加强出入北极附近地区的行动，中国亦已在北极圈设立一些研究站，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在北极地区扩张的前奏。根据最新的澳洲政府分析报告，新冠长期症状已使欧洲经济今年损失了300万个工作日，进而使澳洲本已经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大幅恶化。澳洲财政部公布的这项报告指出，新冠长期症状使澳洲每日无法工作的就业人口维持在大约31,000人。财政部长查默斯表示，澳洲劳动力市场因为 COVID-19 和新冠长期症状而全面受创。财政部的报告指出，因感染 COVID 而缺勤的人有12%是因为出现了新冠长期症状。这份报告将新冠长期症状界定为感染 COVID-19 之后4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中存在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疲倦、心跳、头晕眼花、胃痛以及注意力难以集中。中国官方当地时间26号晚间宣布，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就双方合作展开监管检查及调查作出明确约定，形成符合双方监管要求的架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宣布了以上消息，没有提到任何与在美上市公司有关的字眼。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指出，中国证监机构正安排在美股上市的中企及其会计事务所将他们的审计工作底稿和其他资料从中国转移到香港。美方监管人员随后将前往香港现场检查这些文件，只有在美方确定可以全面检查这些审计底稿时，双方才能够达成最终协议。这项协议可以避免很多中企从美股下市。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今日宣布对疫苗竞争对手辉瑞和 BioNTech 提出控告，指控他们在开发 COVID-19 疫苗时侵犯 Moderna 专利。 Moderna 在声明中说，Moderna 认为辉瑞和 BioNTech 的 COVID-19 疫苗侵犯了 Moderna 在2010年和2016年间申请的涵盖 Moderna mRNA 基础技术的专利。 Moderna 称已经向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和德国杜塞道夫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索赔金额仲未确定。Moderna 以及辉瑞和 BioNTech 两家合伙公司是最早开发 COVID-19 疫苗的集团。Moderna 的 COVID-19 疫苗今年创造了104亿美元营收，辉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同期就约有220亿美元营收。近日为阻止中资企业浮峰集团在当地购买土地，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社区居民正在进行抗议。浮峰集团计划投资7亿美元，将该地区300多英亩的农田变为大型粟米加工厂。由于该地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只有12英里，引发了民众抗议。当地已经征集了数千个签名，要求对该交易进行投票和起诉。消息人士称，浮峰集团与中共有联系。北达科他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莱默表示，中共间谍活动是真实存在的。克莱默是武装部队委员会的成员，每个礼拜接受国家安全简报。他说，我不能够透露这些信息，但是人们应该担忧。
最近消息人士表示，为应对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演习，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拜登政府会批准一些对台军售案，以表示对台湾继续支持。路透社礼拜四报道，三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批准会聚焦在台湾维持目前的防御系统， 并批准现有请求，相关资讯最快会在9月宣布。而华府可能不会提供激化紧张局势的新武器。一位熟悉美台军售谈判的消息人士说，我认为会尝试将一些物品送到台湾，而非只是武器，可能是一些补给，以防发生禁运，可能有更多的弹药和一些低级别的物资。美国政府礼拜四表示，将暂停四间中国航空公司由美国飞去中国26个航班，以回应中共政府以 COVID 病例为由而暂停部分美国航空公司航班的决定。美国交通部决定会暂停厦门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26个航班。该决定由9月5号开始执行，持续到9月28号。交通部指出，这个决定是针对中共政府的一项举措作出回应。中共最近因 COVID 病例而取消了26个来自美国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最近中国华南地区正经历创纪录的干旱和高温，大片农作物被破坏，一些当地农民农作物没得收割，苦不堪言。监测世界各地极端温度气象历史学家埃雷拉说，中国当前的热浪时间之长、强度之大、范围之广，已经创当今世界之最。有法国记者表示，连续两个月的高温和干旱令到 20% 的农作物被毁坏，中国多地超过40度气温，干枯的河流和停电，已经发布了今年第一个全国性的干旱警报。据国家气象中心专家廖耀明表示，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长江流域稻谷棉花受灾，西南地区玉米大豆受害，没灌溉系统，这些庄稼是白种。据德国商报报道，面对台海危机，六党领导的德国联邦经济部开始改变对华经济政策，计划收紧政府对海外企业投资担保的条件，但联盟党之一自民党即刻刹车，批评这个计划，说国家应采取激励措施而不是限制措施。最近数据显示，更多地投资中国以获得短期收益对德国企业更有吸引力。例如在2022年上半年，德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了100亿欧元，比2000年以来所有完整年份的年投资数字都要高。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和2021年相比只增长 2.9%， 但入口就增长了 45.7%， 带来严重贸易逆差。这些数字表明，如果和中国发生贸易冲突，一些德国公司可能会面临生存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